扒着抬轿的把石狮子送回南清宫去了，一个个这心里边对这位新上任的御史大人都服了。
可别以为他这山沟里来的瞧不起他啊，以后说话可得小心点，这位大人有的是招啊，治咱们一下子就够呛。
第二天，寇准在御史府继续升堂，选杨六郎、潘仁美上堂听审。今天堂下边八千岁没来听堂，因为什么呢？寇准昨天的行为，八千岁对他就很相信了，认为这个官不会贪赃枉法。八千岁没来听堂啊，娘娘可派人来听堂了。人群里边有两个小太监，化妆成差役的样子，站在那儿听寇准问案。娘娘为什么派人来听堂了呢？昨儿个不是给寇准送礼来了吗？今儿个派人到这儿来听听堂，看看这礼的作用大小，听听寇准对潘仁美有没有点偏向，完了回去好禀报娘娘，娘娘根据这个再想下一步的做法。娘娘对他爹这可真是尽心竭力呀。俩小太监在人群里边瞅着，就看杨六郎走上大堂给御史大人见了礼，坐在了旁边，紧跟着潘仁美上来了。潘仁美今天精神头特别足，怎么昨天有人给他送信了，告诉他今天这官司应该怎么打，要一堂打赢，同时又告诉他娘娘的礼已经过去了，珍珠玛瑙、毛眼睛、夜明珠，还有一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。潘仁美心想，寇准呢，就你这小小的七品县令，哪见过这个东西呀，这都是皇宫的国宝啊，这个东西只要你收下，那我这官司就好打了。有道是吃了人家的嘴短，花了人家的手短，要了他姑娘的东西就得向着他爹说话。所以潘仁美大摇大摆来到了大堂之上。潘仁美上次过堂的时候准备的是老杨家的事儿，让寇准给问了个措手不及，问起呼延赞的事儿来。这回呢，潘仁美把呼延赞的事想好了，今天又来了，心想你只要问这个事儿，我完全可以对答你。到大堂之后，潘仁美先看了看寇准，他呀也想从这御史老爷的面部表情上来看一看他女儿这钱的作用。一看寇准呢面沉似水，端然稳坐，潘仁美心想，哎呀，看这模样跟昨天一样啊，一点客气的样都没有。又一转念，客气不客气不在表皮上，这个官啊可能比较深沉，远近心里分。对，潘仁美来到大堂上保完拱手，给御史大人见礼。潘仁美啊，昨天我让你想胡杨放的事情，你想起来了没有？
回御史大人，我想起来了。
哦，你想起来了，那你想起来了，今天我就不问你了。潘仁美心想，嘿，有门，这事儿先不问了。其实啊，这是寇准故意的，不问这事儿。潘仁美，我问你，两狼山之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大人，造成两狼山之败，那都怪杨继业。唐武军令贪功心切，孤军深入，现在重围，以至于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才引起如此的惨败。
杨六郎在旁边一听，大人，潘仁美说的并非事实。当初我父子在潘元帅帐下听用，敌军众多，我爹爹主张诱敌深入，伏兵歼灭，可是潘仁美力令我们父子出兵交战，敌兵诈败，我爹爹不追，就被潘仁美重责了四十军棍，并且说拿把来耶律谢真的人头就休想回营，逼得我们父子只有穷追不放，追到两狼山才中了韩昌的埋伏。我七弟突围搬兵，潘仁美坐视不救，最后逼得五千宋军舍死突围呀、啊！我爹爹突围不成，碰死在素庙前，李陵碑下。潘仁美，杨六郎所说的话是真的吗？
潘仁美说，大人，
杨六郎是颠倒黑白，一派胡言。杨继业被困重围，本帅并不知道。杨七郎倒在我的中军帐，声言有杀帅多权，我才把他射死。等到本帅调起人马赶到两郎山的时候，那杨继业已经不知下落了。他说杨继业胖死李定威，可我听人说杨继业被北国给生擒活捉，我看这还是真的，不然的话为什么李定威前没有他的死尸呢？杨六郎听到这里，在旁边气得浑身上下直哆嗦。于是大人，我爹爹的死尸我亲眼得见，是我用他的战袍把他盖上的，为了突围我没有来得及掩埋呀，这也可能被北国人把尸体给劫走了。
郝准说这个事情可就不好说了，他说被北国人生擒了，你说在李陵被碰死了，你们两个一定是有一个说谎话的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杨六郎，我问你，你爹爹在两郎山被困了有多少天呢？
六郎说约有10天左右。
胖肉美，我问你，杨继业被困你知道不知道？
本帅不知。
杨继业是什么官？
他是先锋官。
那是你管着他呀，还是他管着你呀？
当然在我帐下听用。
既然是在你帐下听用，这5000人马被困了10天，你怎么不管呢？
韩仁美说那两郎山离我营敌较远，本帅还没有一时打听清楚。
那杨七郎不是来当兵了吗？见到杨七郎你就应该知道了，为什么还不发兵？作为军中的元帅，这不是坐视不救吗？
潘仁美一听，今儿个这案也没向着我问呢。那小女儿啊，你这钱给少了吧？
大人，后来我虽然知道杨继业被围，但是要解他的重围需要重新调集队伍，等我把队伍调齐之后再到两郎山，他已经全军败溃了。
胖肉美，老林公被北国人生擒活捉，你这是听人说的还是亲眼所见呢？
我是听人说的。
你是听谁说的？
我是听从两郎山里边突围出来的兵卒们说的。
哪一个兵卒？他在哪里说的？
那个兵卒他现在没在东京，在边关呢。
正说到这儿，就看堂下厅堂的人群当中有人喊着：“大人，我给作证。”人群里边走出俩人来，
看这两个人呢，头戴毡笠，身穿便服，脚下是薄底靴子，一个长得是姜黄脸短鼻子，本来是男的，走起路来像女的一样扭扭捏捏的。另一个呢，长得是嘟噜脸蛋，小撅撅嘴，还有个薄嘴唇。俩人来到堂上，双膝跪下：“大人，小人呢给大人叩头。
你们两个是哪里的？”“
小人是东京汴梁人士，曾经跟随老令公被困在两郎山虎口焦阳峪，我们两个舍死忘生，突出重围，找不着潘元帅了，我们就回家来了。当时我们突围的时候，小人是亲眼目睹啊。今儿我看您在这问案问到这儿了，所以我们两个才冒昧的闯上堂来，特来登堂作证。”“
你们是来作证的？本来按说这么直接上堂作证是不行的，可是你来了，那我就问问你们两个，是杨继业手下的什么兵啊？”“
我们俩都是步兵，听差在先锋营火字号第一棚。”“
我问你，老林公突围，你看到老林公的下落了吗？”“
回大人，小人看见了。老林公突围的时候，那被外国的人马就给团团围住了，我们哥两个为了保护老将军，不离令公的马前马后。后来老令公在征战之中累得是盔歪甲斜，带懒袍松，满脸是汗，就在这个时候扑通的一声，老令公的战马就倒了，中了人家的绊马索了。
北国人用挠钩套索搭住了老令公，把他绳捆锁绑起来推着走了。我们哥俩一看主将都被拿住了，你说我们还有打个什么劲儿啊，只好拼着命的往外冲。冲出来之后总算死里逃生啊，我们两个这才逃回到东京。这就是我们哥两个亲眼所见。寇准一听，要令了，这他们两个所说，你说你爹爹碰死李明碑，这是假的喽？令郎说，大人，这两个人是不是我先锋营当兵的，我可不认识他们，但他们两个所说的话完全是编造，请大人明察。杨延昭，你怎么能证实他们是编造的呢？大人，两狼山突围出来的人虽然不多，但是恐怕也不能只是他们两个呀，您可以到边关再找别人问一问。寇准看了看这两个证人，你们两个家住哪里，姓字名谁呀？
我们俩呀，家住东京汴梁康乐大街仁义胡同，我姓严，我叫严恩，他姓牛，叫牛连举。
好吧，你们两个先下去，以后还要找你。
是，大人。
俩人下堂了，堂上可把杨六郎给气坏了。
潘仁美呢非常得意，
潘仁美心想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这两个人助了我一膀之力呀。
寇准说，杨延昭，那杨七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
延昭说，大人，被潘仁美陷害而死。
潘仁美说，不对，是他有杀帅夺权。六郎说，不对，是你潘仁美先说不发救兵，惹恼我七弟，才说出这种过激言辞。
你抓住把柄，把他乱箭射死，把我七弟绑在百尺高杆，你射了103箭，72颗透心凋零，你是想着当初我七弟天机庙打死潘豹之仇，不然的话你怎么能这么心狠？
潘仁美说，杨六郎，你纯粹是胡说，哪射了103箭，我就射了他3箭。
潘仁美心想，你死是我早扔到黑水河里了，这事早烂了，你往哪儿找去？
不对，潘仁美，你分明是射了103箭。就是3箭。
寇准一听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说是这个样子，他说是那个样子，有的你看见了，有的他看见了，我寇准什么也没看见。今天你们两个所说的话，我寇准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
你要说七郎射了103箭，你得把死尸拉来，
你要拉不来死尸，那怎么能证明呢？
杨六郎心想，沛县下边关拿潘仁美的时候曾经说过，杨振邦随后就把死尸给送来，到现在为什么也没送来呢？六郎心想啊，干脆我明儿个自己去取死尸去。
六郎想到这儿，寇准呢在大堂之上一拍惊堂木，
今天这个案子就问到这里了，退堂。
问到这儿就退堂了。寇准为什么退堂啊？他一看潘杨两家的官司确实有点麻烦，坐在东京审问边关所发生的事情，证据不全，难免要有差错。寇准心想，要想把这个官司问清楚，得把边关有关的人证物证都得调回来。想到这儿，他退堂之后吩咐人一瞬间坐着轿就来到了武朝门外。武朝门外下了轿，他上殿了，来到金殿之上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寇准见驾。这阵宋太宗见了寇准也比较客气，为什么？这是审问潘阳的御史。寇爱卿，潘阳两家的案子审问的怎么样了？
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潘阳两家的案子现在是葡萄拌豆腐啊，一嘟噜一块的，摘不清楚了。他说他有理，他说他有理。
寇爱卿，那你应该怎么办呢？
万岁，有些个人证物证不在呀，这个案子他不容易问清楚。要想问清楚这个案子，那得把边关的一些个人调回东京汴梁。
万岁说，要调什么人呢？
那你像什么陈琳啊、柴杠啊，那枪说什么人就得调什么人了、 要不就没有个审明的日子了。
哎呀，寇爱卿啊，昨天朕还接到边关的奏折，他说边关军情紧张，韩昌又调集队伍侵犯边界，边关众将是一个也不能调离呀。难道他们不回来，这潘阳的案子你就问不清了吗？
茂遂，我看他们要是不回来呀，那就我亲自去一趟吧。
寇爱卿，此去边关山高路远，那你不太辛苦了吗？
茂遂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我在下口县呢，我成天走，为了把潘阳的官司审清，微臣就是累断筋骨也心甘情愿。
万岁，您给我一道圣旨吧，我这叫奉旨下边关查访潘阳两家的案情。
万岁一听说，好，姑给你写圣旨一道，多带一些人马，路上要多加小心。
寇准说，万岁，那你尽管放心，我在下口县走黑道都没有人接我，他都因为知道我没有钱呢，用不着再多了人马，有几个随从人役就行了。
宋太宗当时写了一道圣旨交给了寇准，寇准接旨走下金殿，回到御史府准备动身下边关查访。宋太宗呢退殿之后走到了分公楼，正赶上潘娘娘在这跪接圣驾。
这两天正宫娘娘潘月英啊天天打听御史府的情况，皇上一回来总得要问问潘阳两家的官司。潘月英这两天对皇上显得格外的那么殷勤，那么热乎。
万岁，臣接驾。
皇上一看潘月英来了，好吧，摆驾朝阳正院。
万岁来到了朝阳正院，进宫里边坐下之后，旁边的宫娥献上茶来，娘娘一转身这就问上了，
万岁，御史府新来的这个御史我听说是问案如神呐，这两天潘阳两家的官司一定有了头绪了吧？
哎，与其啊，别看他在下口县当一个县令，审问过一些民事案件，有些个办法，现在问起潘阳之事来，我看他也有点束手无策呀。
万岁，哪能啊，他审过葫芦，问过黄瓜，打过城隍，掏过土地，有那么多办法，怎么会束手无策呢？
哎，今天在殿上他跟我说了，他说潘阳的案子一时也审理不清，这不是吗，讨了一道圣旨，他要到边关去自己查访。
哦，他要去自己查访。娘娘听到这句话之后，那脸色一变，这个变化很微小，别人可没发现，马上又乐了，
万岁，那您让他去了吗？
圣旨都已经给他了，可能一半天即将动身。皇上这几句话，潘娘娘的心里边转了有60多个个，
怎么回事？这两天潘仁美的老婆，也就是潘娘娘的母亲，上宫里边来两回了，哭哭啼啼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让潘娘娘给她爹爹打点官司。潘娘娘呢真没少花心血，先是让太监张九成给寇准送礼，接着又派了两个小太监今儿个去厅堂。这老太监张九成啊，为了给娘娘打溜须，帮着娘娘出主意。张九成就说了，您呢光给寇准送钱送东西这还不行，您得想法子把这案子按照潘元帅所说的那个词儿给他搅乱了。娘娘说那怎么办呢，张九成就给娘娘出了个主意，花钱买通了两个逃兵，愣让他冒充是杨继业的部下，充当假证人去陷害杨六郎。今儿上堂那俩小子就是娘娘花钱给买通的。当然了，这两个小子和潘仁美私下把前敌两浪山的情况也沟通了一下。这个娘娘一听说寇准要下边关查访，当时就是一激灵，因为她没想到寇准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能付出这么大的辛苦。同时刚才听两个小太监回来说呀，大堂上面寇准问案没看出来向着潘元帅。娘娘心想，啊，这一定是南清宫给他送了厚礼了，
比我送的早，比我送的多，所以我这份礼没打动他。如果寇准真要下边关查访，再把这两个假证人的事给查出来，这事可就麻烦了。所以娘娘心里边没主意了。宋太宗晚饭之后到寿宁宫去办公去了，趁这功夫娘娘把张九成找来了，把他刚从皇上那儿听来的这个消息就跟张九成一说，你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呢？如果寇准真要下边关的话，查出来咱们可就不好说话了。张九成一听把眼睛一转，娘娘，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。他低低的声音在娘娘的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，您说这个办法行吗？娘娘琢磨了琢磨，把牙一咬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张九成啊，马上外边给我准备凤辇，我到潘元帅府去一趟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天都快黑了，潘娘娘坐着凤辇奔潘仁美的府来了。来到府门外，家丁往里边一通禀，说娘娘千岁驾到。潘夫人一听马上到外边迎接，别看是母女俩，首先得爱君臣国礼，这位是娘娘，这位是臣妻。潘夫人一见娘娘，先给娘娘见礼，娘娘千岁，臣妻接驾。娘娘说，老人家平身吧，让到客厅里头。娘娘转过身来又给潘夫人见礼，女儿参见母亲。孩子起来吧，孩子，你爹你哥哥都在御史府里压着，娘的心窝都碎了，怎么样啊，这两天的官司有点眉目了吗？娘啊您别哭，今天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新上任的西台御史寇准最近打算去边关查访，我想他真要一去边关，恐怕和老杨家的事儿那就不好包藏了。这个寇准能付出这么大的辛苦，说不定是贪了老杨家或者是贪了八千岁多少钱呢。潘氏一听，孩儿啊，那他真要去了那可怎么办呢？娘啊您别害怕，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到咱们府里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咱们府里头不是有位教师爷叫潘松吗？
对呀，有这么一个人。
您对他怎么样？
咱们对他那是挺好啊，当年你兄弟潘豹就是跟他学的武术，天机庙立擂不是被杨七郎给打死了吗？他还想要找杨七郎给你兄弟报仇呢，后来呀也一直没有找着机会。
这个人靠得住吗？
靠得住，那是咱们的人呢。
这个人本事怎么样？
那本事不小啊，那在练武术的行里边还有个名呢，外号叫什么铁背金刚。
哦，娘啊，要这样的话您把这潘松给我找来行吗？
好吧，来呀，快把潘松叫这儿来。去不多时，就听外边脚步声响，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身高有八尺开外，长得前胸宽，背膀厚，魁梧结实，四方脸，紫微微的脸色，一双大眼睛，这眼珠是黄的，叽里咕噜乱转，像俩铜铃铛一样，啪啪鼻子，喝鼻子气儿，厚嘴唇，大嘴叉，一嘴板牙，连鬓乐腮，黄压压的一部胡子，好像火鸟的山羊毛。这个人的脸呢，你看完了之后总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，你得仔细端详一会儿才会发现，感情他没长眉毛，眼眶子上的是俩肉领子，头戴青色状帽，身穿青色剑衣，兜裆滚裤，抓地虎快靴，腰扎一巴掌宽的丝兰带，双垂灯笼穗。来到大厅一里，一看见娘娘是双膝跪倒，小人潘松参见娘娘千岁，千千岁。潘松啊，免礼平身，旁边坐下。谢娘娘，来呀，给他看茶。丫鬟给打了一杯茶端过来。潘松端着茶杯，心想：哎呀，今儿个这怎么了？娘娘怎么还专门召见我呢？
对我还这么客气，有什么事儿呢？娘娘看了看左右，没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先都出去吧。
是，
公公侍女、家丁、丫鬟全退到大厅外边去了。这屋子里边就剩下娘娘和潘松，再加上潘氏老夫人三个人。潘松啊，你进潘府多少年了？
回娘娘的话，小人是19岁进潘府，今年已经42岁了。
娘娘千岁，您还记得吧？在您没进宫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潘府了。
嗯，
潘松啊，这些年来在潘府，潘元帅和老夫人对你怎么样啊？
哎呀，娘娘千岁，我在潘府主人对我是十分器重，虽然我是一个当教师的，无非是护护院落，可是主人对我真的好比重生父母再造爹娘，我真是感恩戴德，无以为报啊。所以我把我原来的姓都改了，我叫潘松，原来我姓郭，叫郭松啊，这叫母随主姓。
嗯，
潘松啊，现在潘元帅摊了官司了，你知道吗？
小人我知道，知道我也是在这干着急呀。从古至今有多少义仆救主，可是今天我潘松眼看着潘元帅被审，却是束手无策，有劲我也使不上啊。
潘松啊，真要现在让你替潘元帅出点力，你能行吗？
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只要是你吩咐下来，我潘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
嗯，
这是真的吗？
娘娘千岁，潘松我要说半点谎话，天诛地灭。
好吧，潘松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新任的西台御史审理潘阳的案子，他向着老杨家，最近一二天他要到边关去查访，你如果真正感激潘家对你的恩情，愿意做一名义仆的话，你就想办法在寇准去边关的中途路上把他给我杀死。